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第三个说就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间的狭缝里面的第三种说叫新四灵哲学。四灵哲学它本来是属于中世基督宗教的一派哲学，那么这种思想它发展的最高峰的时候是13世纪，而且是以巴黎大学为中心。那么这个13世纪的四灵哲学的思想变成中世很重要的以及西方人主要的人生观的一个体系，因为它配合了基督宗教的所有的理论跟实际。那么这种哲学是要把人性对物性的体验走上对人间的仁爱以及对上帝的尊敬。可是这种四灵哲学的体系到了中世文艺复兴之后就慢慢的式微，因为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就觉得他的头上不应该有个上帝压着他，他是个人本的精神，他是最至高无上的，他的一切的命运操在自己手里，不是操在上帝手里等等。那么四灵哲学在文艺复兴之后站上了式微，那么它衰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唯名论的一种出现。那唯名论呢，就是认为人不处注于神上说的一个价值，只把人的思想局限到神而下的事物当中。所以四灵哲学没落除了唯名论之外，他自己本身也得负点责任。所谓本身负点责任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个主要的思想家没有出现，他没有栽培出一个足以担负这个对当时的社会对当时的学界能够出人头地的一种思想家，一流的思想家。那么然后呢这些不是一流的思想家没有办法跟当时的一些主流思想一些革新派的思想跟他们取得交谈取得交往，那么然后好好的讨论问题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各派各家他们关起门来自己请老大，自己在发展自己的陶醉自己的一些思想，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还有别的一些思想，他在这方面有的时候要比自己的思想还要高明。西洋的哲学尤其是西洋的人生观到了19开始发展以前的这些殖民主义与奴隶制度之后，人生也慢慢的觉醒，我觉得重新应该反省反省以前的哲学，反省以前的人生观是否可以在传统上还能够找到一点这个文化的遗产，那么找出一种人文的思想还是自然科学的思想，那么比现在这一种革新呢很激烈的这个社会的运动要好一点，要能更能够使到每个人安身立命，社会能够更安婆罗利。所以这个时候还有不少的思想家，那么他们就开始重新回去研究这个中世的思想，在中世的经典里面再去寻找对宇宙对人生的一些思想的深度。所以新四灵哲学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复古的味道，可是这种复古的气氛当中它不是完全复古，它是要跟当代一些思想取得交谈取得交往，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然后也互相谅解之后再产生一种新的思想出来。哲学因为在西洋近代的革命的气息非常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到宗教改革，那么都是这一类的革新的革命的颠覆的一些思想，他们对中世哲学跟对中世的宗教跟封建的社会都有很多误解的地方。 很容易把传统的思想抛掉，尤其是把从外来的西方来的文化对人生对人生思想的对人生观的一种压迫，他们要把它解除。这些误解引起人们对宗教哲学的漠不关心。而近代哲学开始以后，中世的哲学提出了一些批判的理由，后来成为哲学家不再回到中古去念以前的著作，而用人伦议论的一个方式，而就把中世的思想看成是一个黑暗时代的产物，那么也只是神学的下女，神学之碑。在这种情况之下，可是还是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思想家他们重新觉得还是好好的你自己去念念中世的思想，看一看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批判是不是公道。那么还是说那些思想的确在当代的社会人生的发展里面还有某一些利用的价值。所以这些思想家主要的是在法国跟德国啊，在德国方面比方说有 Trendenberg 还是说这个 Hartling 还是 Baumkerl这些思想家，在法国当然是很有名的马里丹跟吉尔松这两位思想家。新四人学说他们强调的就是在本体论上有一个永恒的存在，在知识上有真理的永恒的存在，所以无论这个在本体论还是在知识论上，都认为我们的脑筋跟我们的内心跟自然的世界有很多的可以交往的地方。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在人跟人之间，那他主要的当然要好好的继续生存下去，他要利用自己的脑筋来就引导自己去生活，他要设法面对这个人生，用人生未来的一些软件来去激励自己善粹的一些行为。那么他们对人生未来的远景提出来了，对目前的一些病态的思想也提出来了。这外在世界的事物可以被认知，内在世界呢是有认识的能力，而这个认识能力也变成我们说能知跟所知，也就是我们知识论最根本存在的一些地方。所以人的价值不单只是因为人有肉体啊，而主要的他有一个不死不灭的灵魂。那么有了这一种精神，人跟禽兽才不一样，因为人的精神有自由，有自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有了伦理道德的观念，也有了伦理道德存在的空间。有了伦理道德之后，就可以有一种尺度去衡量我们的行为跟外在的世界有什么关系，这当然就是一个价值的批判。那么价值批判的方式站在人的立场处，知人知物知天，那同时在知的方面再往一层就走的话，到达了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的伦理道德的境界，就是我们用笼统的话就讲，一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利用自己的脑筋去知物，他也更有用自己内心的纯净来去爱人，然后用内心的这个纯净跟别人一起来去敬天。所以敬天方面他发展了宗教哲学，那么跟人性慢慢的可以使到他往神性去发展。那么当然新四人哲学的很多的派系里面，那么不管他是什么派系，他主要的还是承袭了13世纪的圣多马斯，因为圣多马斯总觉得人的脑筋它可以分成两个面上，一个面上就是它可以发现问题， 然后在这些问题里面，他说替他寻找一个答案，有的时候他会找到。那翻过来讲，这人的思想他不只是自己在自己的某一个宇宙跟人生问题里面去寻找这个答案，而是想办法把这些问题加深，问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四灵哲学它是以理解的方式去解释宇宙跟人生，神学呢它是以启示做中心，人的信仰做工具。可是如同中世的四灵哲学一样，人性的提升固然一方面可以由于理智的提升，可是从理智的提升变成超人，可不比透过从信仰走上神学基础的圣人。因为人性的目落，以及我们用内心的方式感觉出来的每一个人有创造的能力，那但是也有破坏的能力。而且我们很抱歉的要讲，人的破坏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可是眷属的能力是比较薄弱的多。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妈妈要把一个小孩子拉拔长大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要吃很多的苦头，要有很多的奉献牺牲。不过我们说，当这个青少年不爱惜自己就飙车蹦一下，就可以把整个生命丢掉。人破坏的能力是比建设的能力大，你可以经年累月的去作为一样东西，然后人家一个疯子可以用锤子一秒钟把你破坏。所以我们说，人有创造的能力，也有破坏的能力，而破坏的能力要比创造的能力强得多。所以我们说，人性在中世哲学里面来看，的确它有缺陷。那么问到它为什么会有缺陷，问到有了缺陷以后怎么办，那么这些都是哲学的问题。而这些哲学的问题可以说，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哲学，虽然有了康德派，有归纳的神圣学、新四灵哲学当作是中流砥柱，可是他们终究抵挡不了那个时代的，抵挡不了那个时代的神学，也就是说他们对科学的这个完全的信任，对科学主义的一种主张，以及对唯物的思想的信任，跟参与物理、参与唯物的这个革命的一种方式，使到西方这个世界从罗马大帝国开始之后再一次的很大的一个分裂。所以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一些哲学，那么有新康的学派，有归纳神圣学、新四灵哲学作为中流砥柱，可是人人都抵挡不了德国的唯物论、法国的实证论、英国的功利论跟美国的实用主义。所以在西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主流里面，它差不多仍然是唯物的、实证的、功利的、实用的。那么很大一部分思想家也受了这个唯物跟实证的一些迷惑，再加上政治的因素，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跟进化论得以相辅相成，而危害这个人类、欺骗群众的政治工具。我们所了解到的苏联是这样，中国大陆也是这样。可是西洋十九世纪曾经迷失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当中，尤其是上帝在159年派了三个先知给西方，分有法文、德文、英文这三种主要的文字。那他们三个思想家，一个是法国的北宋，一个是德国的胡塞尔，一个是美国的杜威。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先知，因为到1900年他们都是40岁，都是不惑之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潮流里面，西洋的新四灵哲学它才有了一个立足点，它能够站出这个传统的哲学的一个了解里面，那就开上哲学的一个新的契机。 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叫马利旦，那么这一个新思想哲学家，他贡献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不但只关怀哲学深层的问题，他也关怀人生表层的一些东西。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联合国成立，我们联合国的文教组织请他做演讲，他讲了这个人的这个自然的规律跟人为的规律，去自然法跟人为法之后，他所碰到的人权的问题，联合国非常欣赏，所以请他一起起草联合国的宪章。所以这个马利旦可以说是一起就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人。那为什么他有这个能耐？因为他了解到这个人性，他了解到人的社会里面什么东西是自然律，什么东西是人为法，人为法为什么不能够取代这个自然律？因为自然律是母法，它是上帝的规律，人为的方法不一样，人为的方法不一样。就好像我们说，谁都知道在西洋的社会里面，你要去改名是不是？你可以改姓，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姓是人的，是一个人道，名呢是天道，因为名是人，这个大夫戴姆抱着他到教堂去洗礼所取的名字，那是上天取的名字，所以他们不可以改名。姓呢是人的，所以人的可以改，人的比较小，不像我们中国，名是爸爸取的，姓不是，姓是祖先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中文你不可以改姓，你可以改名。那个名词的不好你可以去改掉，姓不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从这个人文的精神，从祖先那一脉宣传下来的，西方是个神道主义的，所以自然法跟人民法之间的冲突跟调和，就使到这个马利旦他能够替联合国就起草这个宪章，起草人权的那一个部分。而在这个人权的部分里面，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说人在这个世界上，他第一个有生存的权利，他的生命不可量于，就是他不要了，他说我不要我的命了，我交给谁了也不生，因为这是不可量于的权利。第一个生存，第二个呢是继续生存，继续生存的是包含了他可以传宗接代，他可以结婚，他可以找到他的他跟他白首偕老人结同心，他也可以生小孩子传宗接代，那么这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延续。那么到后面，因为他有灵魂跟肉体构成，所以他可以选择一个宗教信仰，动作是他终身可以依赖的东西，他要参加宗教的仪式，他要成为一个信徒。所以如果违反人权的国家，通常来讲他对一个人的生存，对他的结婚，对他的生小孩子都会有控制的话，我们说他是违反人权，因为违反天道。那么他也不可以说人家要信仰宗教，他不给他宗教信仰可以相信，这也是违反人权。所以这一些都可以说我们在新思想哲学的一个了解里面，他不单只是在思想上钻牛角尖，在象牙塔里面生活，他也开放自己到社会里面去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